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个你看，他最后说要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学佛法啊，就跟我们世间读书一样，有一个说法叫，就是你书既要读进去，最后呢你还要出来，就是说你如果陷到那个具体的东西里头啊，最后出来之后呢，你没达到目的，没找着那个真正他想告诉你的那个东西。这个佛法呢比世间的书呢更深的多，就是世间的书的写的东西，至少我们凡夫还可以看见，还可以理解。佛法这个是我们凡夫，就是佛证的那个真实境界，是我们凡夫根本就看不见，根本就没法思议，没法理解的，所以他就更难那个摸着他那个真意。所以呢要在学的当中呢就更注意这一点，就是不要陷在他名相里头，要体会他真正想告诉你的那个东西。比如说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们讲了十讲了，有一定积累了，这个我们，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读这个第一颂三十颂啊，第一颂就应该有比较跟那个刚开始学的时候啊比较新的理解。第一颂你看他头一句说什么呢，说有假安立我和法，若诸种种等出现。第三句，彼者转为辨别时，彼者转为辨别时，是谁转为辨别时的？然后后边说这个转成的辨别时呢可以分三大类，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两大类了，这个今天要开始讲第三大类，这个时候我们再跳出来，我们回第一颂啊，体会一下这个彼谁转成的辨别时。这个呀学唯识里头很少有人就是能够注意到这个，更很少有人能够正确的理解到它。说谁转成辨别时呢，注意，有假安立我和法呀，不是我和法，若诸种种等出现的这些我和法转成辨别时。为什么？因为这些我和法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存在。说那是谁转成的辨别时呢？你看他这个第一句啊特别注意，你读的时候就得注意，由就是由于，因为，由于因为啊，假安立我和法，没有主语。这个地方你看假安立是谓语，对不对啊？我和法是假安立出来的那个宾语，它假安立什么？假安立我和法，世界上有那么多东西，谁主语没出现。说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不出现主语呢？因为他还没开始讲，你上来就把他的结论拿出来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谁承认呢？没人承认。你得从他知道的东西一步一步的，逻辑又非常严密，又符合他观察的事实，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你推推推推到最后说啊，原来三界唯有心，万法呢唯有识，这他才相信。所以一开始你不能把结论拿出来说唯有识啊，讲唯识上来就唯识，谁也不承认，说那这世界上这么多东西，万物万法怎么能说唯有识呢？哎，谁也不承认。所以一开始不能拿结论，一开始先说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的，所以他省略了主语，谁安假安立我和法他没说，他说光说谓语，说由于啊有一个东西他假安立我和法，若诸种种等出现，结果就安立出来我，这个我就代表人，有我有你有他很多人，然后有种种法，山河大地那个各种桌子板凳都出来了，哎，这个我们都熟悉。注意他说由于这个东西假安立我和法，现在我们就知道谁假安立啊，就是我们的心假安立，哎，就是我们的心识，就是我们这个谁能假安立，只有我们人，或者是说有情，就是六道轮回的友情，他们的心能够假安立我和法。 要是没有一个人，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呐、啊，是包括六道有情的。如果没有一个有情在这假安立我和法的话，那世界上根本就连我和法的概念都没有，你想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补上主语补上了，说由于我们的心整天在这假安立我和法，说外边有山河大地，外边有男女老少，哎，安立了无数，结果这个注意啊，这个心在这安立我和法，我和法没有，但是呢这个心的假安立的这个思维活动就转变成了辨别识。那个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他觉得他挺那个就是退的挺聪明，他说我得找真实存在的东西开始研究，哎，不存在的那个不能作为研究起点。他最后找找，他就觉得只有我在思考这件事儿是真正存在的，所以呢他就说我思故我在，但是其实这里头他假安立了一个我，也就是说他看不到我，他只是从那个理论上逻辑推理上说，我既然在这能想到很多事情，那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想，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这个东西呢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我，因为我们凡夫没见过那个真的我，他想象的我呢他不可能想象对，不管他怎么安立都是那个就是不符合事实的，所以他假安立这个我实际上已经是虚幻了，但是他说的那个思是存在，就是实际上这个没有这个我们想象的我，有什么呢？有一颗心，当然这个心呢跟佛法之外的这个人们对心的定义也不一样，因为佛是直接看到了三界唯有心，众生的心什么样我们已经讲了不少了，哎，这是依据实际情况给我们讲的，他的定义的这个心或者是识，跟我们所有没有见过真实心识状况的人凡夫，他们安立的那个心，我们也讲人有心什么绝对是不一样的，说哪有什么不一样啊？不就是那个能思考的吗？注意你就记住，一个没有见过真实情况的人，他怎么安立那个心，怎么定义他，他都不可能是符合实际情况，不可能是对的，你就记住这个。所以呢佛现在说的呀，就是他实证到的三界唯有心的那些心，他们呢整天在那假安立我和法，就安立了很多的无数的我和法，我和法一点都没有，纯粹是我们的妄想，是我们梦中的东西，梦中的东西肯定都没有，但是呢那个能做梦的心确实是有的，这个能做梦的心呢他留下了点什么，他在这安利我法，就跟我们每天在这吃喝这个拉撒睡搞得很复杂，我们在这这个起心动念，他这是一个因吧，他留下了一个什么果，就是这个心的活动，这就是笔者转为了辨别识，就是转为了心识，转为的心识具体说有什么呢？佛说有三大类，第一类好理解，我们见不到可以从逻辑上推，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这个是我们的经验证明的，所以佛说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都留下了记忆，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你的感觉跟你所有的想法都会在潜意识留下记忆，这个记忆总的起一个名字就叫阿赖耶识，叫藏识，这个藏识就是藏我们所有记忆的，哎，这是我们起所有起心动念留下的一个结果，你看这就转为的第一种辨别识，实际上呢也就是这一种，就是我们所有起心动念它的果就留给记忆，除此之外没别的，说那就这一种就完了呗，不行，这个记忆啊它要活动，这个记忆它记忆多了之后呢，它们要相互作用，这么相互作用呢，那个 力量比较强的记忆，他就要恢复记忆，他就要恢复记忆，他就要回想起来，意念起来。哎，这么一恢复记忆，又在我们面前产生了梦中的假象，所以呢就产生了第二种，就是什么呢，我们所有起心动念的结果，首先是留下了记忆，然后这个记忆在因缘和合成熟的那一部分记忆，它会活动起来，让我们回忆起来，这个回忆就叫现行，就是我们又感觉到了，我们又看到了，就好像你特别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哎，在这坐着没事呢，哎，不自觉的那些记忆，它因为记忆力比较力量比较强，它就活动起来了，你就又想起来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结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起心动念呢，就有这么两个结果，一个是记忆，一个是因缘成熟的那些记忆又活动起来，升起现行，就是又显现出来一个妄想，显出来一个梦中的幻象，就这两大类。两大类呢，因为佛要详细的给我们描述他正道的真实境界，所以他还要一步一步，还要详细的来分。第三步就分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现行里头啊，它又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感知不到的潜意识活动，它也现行了，也在活动，但是呢我们的意识呢意识不到。这个呢实际上是非常大量的，我举过那个科学家现在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他说实际上我们98%的决定是在潜意识做出来的，我们感知到的那个做的决定只占2%。再一个数据就是他说，在我们感知到的一个念头，它跟这个形成这个念头的潜意识的活动的这个活动量的比例是多少呢，他说就是意识在，他好像说的是一秒钟，意识在一秒钟之内要处理400G 的信息量，我们只能感知到其中的2K， 2K 就是2000个字节，也就是1000个汉字。那400G 是多少呢，就是这2K 乘上1000是2兆，再乘上1000是2G， 再乘上200是400G， 就是等于乘2亿，等于乘2亿。哎，就是说我们在这儿显意识思维到的感觉到的东西，这个时候潜意识的工作量是它的2亿倍那么大的工作量。我也简单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一睁眼，哎，没费事儿，这个绿色，这个树叶的绿色我就看到了，哎，你这好像很简单。实际上你想一下，潜意识有什么工作呢，我大概描述一下啊。你睁开眼睛之后啊，这个阳光照到树叶上，反射到你的这个眼底，就是这个视网膜上，是两个硬币大小的平面的这个图像，这两个图像呢被视觉神经编成密电码，哎，编成叫电脉冲啊或者电信号，反正已经不是光线了，编成密码传给大脑皮层，意识收到了一个信号之后，意识开始用它的语言来翻译你的这个密电码。它这个翻译，你看它要做多少工作啊？两个平面的，那么点的两个平面的图像，它要在它当中合成一个立体的图像啊。首先说，我们这两个小平面的图像是什么？是倒影。大家知道，上边的光照到眼球上，是在眼底的下边。哎，下边的光通过眼球照射在上边，是个倒像。到这个意识之后，他要把这个倒像怎么样颠倒过来，而且还要把这两个合成立体影像，就跟那个你看立体电影一样。哎，你在那个影院，如果你把眼镜摘了，你看屏幕上就是什么呀？就是两个重影，是两个平面的图像。 如果你戴上眼镜呢，哎，它就调整成了一个立体的影像。这个功能就是都是在意识潜意识完成的，就是你这一睁眼，你这好像还没怎么思想，哎，把颜色都来了，很省事儿。实际上你想这意识已经工作了多少多大的量，那个计算啊，那个量非常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感知到的部分，就是现行部记忆恢复起来的这个现行的部分呢，分两大部分，一个是潜意识活动，一个是显意识活动。这个潜意识活动呢，是显意识活动信息量的2亿倍，咱们就暂时按照那个科学家这个准确不准确大比例，差不了多少。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感知到的那1/2，就是我们显意识感知到的。哎，这样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它留下了三个结果。所有的记忆里头一小部分活动起来变成现行，现行里头分潜意识跟显意识，然后再来仔细分析显意识部分分什么，就是今天讲的课。所以这个读，这个好多人现在一读啊，你看有假案例，我和法都转变成辨别识。为什么呀？他认为面前的我和法是有的。佛教纠正的就是这个观点。现在我们学，你们到外边也有一些接触了啊，就这儿在讲说我跟法没有，但是其他人都在那说我跟法跟有。哎，说你这样学了半天呢，实际上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由于我们执着这个梦中的东西是真实的，哎，说这个我和法都是有的，由于执着这个太顽固了，所以他很自然的呀，在读所有的经论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作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或者说他根本就没考虑到去动摇它，他就认为这个我面前看见的东西是有，这是根本就从来没怀疑过的。所以读所有的呢，他就都给读成他这个理解了。那整个读了之后，最后呢，佛教给你一个什么呀？什么也没教给。读了佛经之后，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什么的都没变。哎，这是一般人学这个，就是说学佛经为什么到最后学不懂？那个当然大家都以为自己懂了啊。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前边讲了留下的记忆藏识是怎么个结构，怎么个性质，我们讲了很多。潜意识我们也讲这个很多。现在呢，开始讲显意识，就是我们凡夫能够感知到的。注意这句话，以后你也要时刻注意区别这么一个。佛在这儿说的是我们感知到的东西。实际上，实际存在的是不是我们感知到的这些东西啊？不是。是那个能执着这个我们感知到的东西的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记住，我们所有说到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但是说那你就说它不存在就行了，为什么这还说它存在啊？就是说你怎么说呀，你这个佛说有心存在，说这个心是什么样啊，它得描写它样子，描写它样子呢又是我们看不到的，佛就得用我们存在的东西来描写它的样子，这就是一个方便说。你不这样说，他就没法讲了，一句话一个字说不出来，是吧？就叫假案例。所以第一句话那个说有假案例我佛法啊，说的是凡夫假案例我佛法，实际上里头还包含什么呢？佛也是假案例我佛法。为什么？因为佛如果不用假案例，他就讲真话，就是真有什么就真的来的话，我们听不见，因为我们凡夫语言说出来都是假的，他就不能用凡夫语言，就得用圣者语言。哎，他就不能用凡夫眼光，就得用圣者眼光，圣者的境界我们又看不见，所以就等于他对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学佛法了，他必须用我们凡夫的语言来，用我们看到的东西来假安立他的境界。所以佛说的佛法呢也是假安立。现在呢我们讲这个意识的时候就特别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说这里头存在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存在，而是说我们心里头说这个东西的那个心是存在的。时刻要学为识，时刻要记住这一点。好，我们就开始了啊。于第二转为后，当说第三转为，这就是说，他说我们所有起心动念会流成三种心识，哎，一种是记忆，叫藏识阿赖耶识；第二种是现行，但是是现行里头的潜意识，我们感知不到的，那叫第二，叫第七识。现在第三大类就叫什么呢？叫前六识，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识，这是我们感知到的。你看，因为这一部分虽然占的工作量小，但是呢我们只能感知到它，我们只能从这下手，所以呢反而把它分得最细，又分了六份。我们注意啊，说是六识分了六份，实际上你一定要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根本的东西啊，时刻要有这个意识，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实际上就是一个现行。哎，佛为了给我们方便说法，给他讲的清楚一点，我给你分六个，分八个，甚至分十二个都可以。哎，怎么让你了解它的结构更清楚？但是呢，并不是这个东西就是有那么多。哎，它都是方便说法，都是假案例。现在呢，我们一般是把它分成六份比较方便，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这是它这呢叫意识。实际上呢是包含这六个境界的。是故颂曰，所以就写了这么个颂的，说第三就是第三个结果，起心动念留下的第三个结果，于六境形象若诸能源即此等。第三个是什么呢？于六种境界，它能够在这六种境界上什么呀行，就是我们的心能够在这六种境界上行动，它这个行动呢有一个样子，就叫形象。哎，有六种形象，对六种境界。这六种境界是什么呢？就是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法。哎，颜色是眼识所行境界，这个声音是耳识所行的形象，然后那个鼻子闻到的味道，舌头尝到的味道，身体的感觉，哎，香味触法，第六种是我们意识想到的境界。这六种境界，这六种都有它的形象，就是它行动的样子。若诸就是这一些啊，能源即此等。你注意这个韩老这个字儿一多，它就好强调出来了，就是于六境界，对于六种境界，现在说的这个东西就不是六种境界，是谁主与谁对于六种境界啊？是若诸能源，是能够在这六种境界上活动的那个能源。哎，你比如说我看到颜色了，颜色不存在，谁存在啊？能看到颜色的那个眼识存在。哎，那个眼识在活动，所以叫若诸能源即此等，就是转成的第三部分。现在佛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我们把这个心识呢啊，那个下边也有人问问题，说这个心识就相等吗？肯定相等，就是在广义上，这个三界唯心的心跟万法唯识的识呢是等义的。为什么呢？你想，三界就是万法，万法就是三界，他说三界唯心，就好像说这个世界上就唯有心。哎，万法唯识就是说一切法当中就只有识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个心识是相等的，有时候叫心，有时候叫识。这个心识就是这叫若诸能源。哎，一共有几种能源啊？有三种，一个是阿赖耶识记忆，一个是生起来的现行，现行又分潜意识跟显意识两大部分。现在我们说的是显意识的诸能源，一共有六种能源， 祭祀等，就是从这个起心动念留下的结果里头的第三部分，就是这些能源。所以韩老这个字义增多呀，就我们就方便了，他直接把这个能点出来，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学唯识呢，我说唯识讲的一个道理是四个字，叫唯识无境，就是只有能认识的心在活动，他所认识到境界全是梦中法，全是虚妄相，全是如梦幻泡影，水中月，什么这个空中花，实际上你就跟我们做梦似的，看着挺热闹，好像挺真实，实际上呢你醒来了时候才知道里头什么都没有，哎，里头都是空的，只有能做梦的心是真存在的。所以如果你什么时候没有梦了，从梦中醒来了，见到三界唯有心，原来就是佛看的那个世界里头呢，没有他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他看见世界有什么呀，唯有心，就是众生一个一个能做梦的心，就唯有能做梦的心。他那个做的梦在哪儿啊，在佛那儿看就是在他心里头的生的一个影像，一个幻象，就好像看电视看电影一样。那个梦里的人认为，哎，我看到谁了，我看到什么东西了，认为那是实有的。实际上佛在那儿一看着这个人在做梦，他梦见谁了，梦见什么东西了，实际上梦中的东西呢全都没有，世界上呢唯有心，唯有能做梦的心，这是世界的真实状态。所以呢你要记住一个，再记住四个字，就是唯识无境是根本，就是学唯识学半天就是为了学说世界上唯有识，没有他所对的一切境界。记这个呢，你再记一个帮助他记忆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唯能无所，就是在佛讲的这个经论里头最后核心告诉你的真实意识什么呢，虽然是他通过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来讲，但是实际上的那些都不存在，实际上存在的什么呀，是那个能思考的心，唯有能没有所。他的意思也是说唯有心没有境，哎，唯有识没有他所对的境界是一样的。这八个字是佛法的真意，就是我们一开始说要最后懂真实意，你知道唯识无境，这就懂真实意了，你知道唯能无所，这就是懂真实意了。所以在后边讲的这里头啊，佛说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没有，你也知道他说那个东西有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指的能，不是指的他所说的东西。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论曰，第三者就是起心动念留下的第三种结果，即转作辨别识，就是这个起心动念转成的辨别识呢，有第三部分。第三者是转作辨别识言，就是说转作辨别识这句话为他的补足语，就是说前边已经讲了两种了，现在讲第三种，这样转作的辨别识就说全了。于言说的于六境界形象者，为自体境有六，就是对于六个境界它有形象，哪六个境界呢，就是有六个境，有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六个境，哎，这六个境呢实际上都是妄象，都是不存在的，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你在梦里头又看见颜色了，又听见声音了，也有感觉也有想法，哎，境都有，六种境都有。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做梦的时候呢，只有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在活动，实际上这六种境界呢都不存在。你记住这个，你再去理解佛说金刚经最后说，我说金刚经说了个什么呀，就是告诉你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就用这个梦的意思去理解，你就懂金刚经了。哎，就是他就是说你梦中见的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界在梦里觉得真实存在，实际上呢在清醒的人看来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全都不存在。哎，这个里头有一个坎儿，就是一般人呢 就是我们不学佛的人其实都承认，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境界呢，那个法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就是我们意识想到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我说的那个，你比如说你开车来的，你这个现在你坐在这儿也可以想到你的车，哎，我的车是什么牌儿，什么样，你想到的那个车的那个样子，这个车是虚幻的。但是我们人呢认为我下去回家的时候我开的那个车是真实的，这是凡夫都知道法里头想的一切东西都不存在，但是他认为呢色声香味触存在，我看见的颜色，我听见的声音，这是真存在的。但是在佛法里头呢，这六个呀是一样的。你看佛在心证里头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是没有区别的，就是说跟我们凡夫观念不一样，凡夫观念认为色声香味触是存在的，法是不存在的，错了，这六个全不存在。说这怎么讲，就是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金刚经的梦喻，你梦里头你说我在梦里头又想一个什么事儿，那是虚幻的，那我梦里见的是真实的，我们一般人都是这么，在梦里的人啊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你在梦醒了的人看呢，你不但你在梦里头想的东西这是虚幻的，你梦里头限量见到的颜色声音也全都是虚幻的。哎，所以呢心经讲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境的时候啊，没有区别，一样的是空，哎，一样的到最后要无所得，哎，才是正见。若诸能缘，那有的是什么呢，就是那所有的能缘，就是对六种境有六种能缘的心，这六种能缘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即能取或分别之意。注意它这后边呢也应该加个能，就是说能取或者能分别的意思，就是我看到的颜色没有，咱们现在就拿现前说啊，我看到的颜色没有，那谁有啊，我能够看到颜色的那个眼识是有的，我听到的声音没有，我能够听到的声音的那个耳识是有的，哎，这六个识，我想的东西，所想的东西没有，但是我能想的那个心是有的。这样的话，有六个能取，哎，能取颜色的，能取声音的，或者要能分别，能分别颜色，能，哎，我一看啊，这是颜色，这不是声音，哎，我能分别，这六种能分别，你看它都带一个能字，所以说你就记住，唯能无所，真正存在的只有心，是这个意思。又此六，为善为不善，亦为无记也，就是说这六个识是好东西还是不好呢，说是故颂曰善和不善即非二，就是这六个识啊，它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非二，就是既不是好的也不是不好的。我那么说过，究竟义来讲就是两个标准，就是一个好一个不好。说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佛教这个定义它是这样说，对你和他人有利的就叫好，有的从时间上定义说对你这一世跟后世有利的就叫好，对你和他人不利的，对你这一世或者下一世不利的就是不好。哎，这个定义很准确，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然后说你这个标准那是我们随便定了，我认为这样有利那不行，那是有客观标准的。比如说有人认为说我现在就抢银行，我认为对自己有利啊，哎，对下辈子也有利，他觉得我给这个子女多留一点，他给我多少点钱是吧，哎，这不行，为什么呢，实际上呢他不但对你下辈子不利，下辈子你要做牛做马来还，而且对你这一辈子也不利，这辈子很可能就被逮着，哎，那个这个就是他这个定义实际上是很根本的。所以说这六种识啊是有好的有不好的，还有非二啊，我就说实际上呢你严格的说除了好的就是不好的，没有第三种， 但是这为什么有一个非二呢？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由于我们人没那么多认真探讨的精神，我们很多大量的活动啊，我们一时判断不出它是好是坏来，那干脆我们就告诉他说这个叫无忌，就是不忌为善也不忌为恶，这个就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不好判断的。比如就是我说的早上起来你洗脸刷牙，你说这算善啊算恶呀、啊、他一时难判断哈、啊、所以就算成无忌，这也是个方便说法。论曰：未是善是不善，即是非二，就是说有这么三种性质。言非二者亦名无忌，就是不忌为善也不忌为恶，就是不好忌，实际上就是就是不好确定不好判定，就临时增加个第三种。然后下边就说了什么叫善，他这样说：为说的是与无贪无嗔及无痴相应者名为善性，没有贪嗔痴的这样的心的活动就是善的性质，就属于这个善心。未与贪嗔痴贪嗔及痴相应者为不善性，这个里头又需要分析，就什么叫贪。这个贪呢，它跟这个世间定义都不一样。我们世间一般定义贪是指的什么呢？我吃东西不叫贪，我这个吃的贪吃的过了，叫贪，世间一般这么定义。实际上佛法不是这样定义，具体定义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分析啊。就是说你定义不准确，你肯定标准错了，你那个做你善恶就实际上就糊涂了，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行善是为了得乐果嘛，你认为行善，结果呢标准搞错了，你可能得的就是苦果。为不与善心所及不善心所相应者为非二，即是非善亦非不善之意。这我们刚才说了，这是个方便说。因为佛教它讲这个善恶呀，有层次，最一般一开始讲佛法的时候就以世间善恶为这个，因为你连世间，如果你世间还是个大坏蛋，你怎么可能去修道去呢？先以世间来说，就是世间标准也是一个善恶。然后呢，就以这个说，你有贪嗔痴算恶，无贪无嗔无痴算这个善，这要求就高得多了。我们后边会讲，实际上它还有更高的要求，就是什么呢？你在梦中，只要你认为梦中的东西是真实的，这都叫恶。为什么呀？它的那个恶果就是使你从梦中醒不来，因为你认为面前是真实的，你根本不这个力，就是说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的这个愿。那个我们说佛就是觉者，你发菩提心说我要成佛，实际上佛是意音了，你要是给他意义说我要成为觉者，实际上发菩提心就是什么呀？就是我要从梦中醒来，是吧？你如果根本就不认为这是梦，你不发这个愿，当然你成不了佛。成不了佛，你就永远在轮回当中，永远在轮回当中就永远是苦果，永远是烦恼。所以呢，你如果认为梦中是真实，这就叫恶，它就会给你是无穷的苦果。所以从那个意义上，什么叫善呢？就是最究竟的善，就是你有正见，你知道这是梦，而且你按照佛说的方法从这个梦中呢醒来的修行方法去修行，这是真正的善。因为它能给你得到永恒的、永远不退的、永远不变的真正快乐之果，就是成佛。此前六识复与何类心所有法相应也？就是这个把心所有法先给分了三大类，具体它跟哪些心所法，就是我们的意义是这个前六识啊，它有哪些具体的想法，与此相应心所法有几多也？就是它有的这个心所法是有多少？是故颂曰：这就是详细分析了。说他详细分析这些干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佛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现，就是看到了真相，从那个梦中醒来了，看到了真相，就是原来梦中的都没有，你在这瞎折腾搞半天 你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留了一堆记忆。真正的其实实相是这样，就是说你认为我有了多少房子，有了多少车，有了多少妻妾成群，什么都是妄想。哎，不就几十年吗？几十年你这个梦又换成另一个梦，你的车，你的房子，你的什么哪去了？你一根毛也找不着。找着的是什么呢？所有的记忆，你所有在这个当中起的所有分别的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就留了一堆记忆。这个记忆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来这个升起，继续升起你的梦。哎，你在这里头，如果你做好事多，哎，以后有很多人喜欢你帮你。哎，你如果在这里头做坏事多，那以后有很多人恨你要害你。哎，就是做这些梦嘛。所以这个这是这佛啊，佛最伟大发现就是说发现了世界的真相，实际上只有这个记忆，只有藏识，这个阿赖耶识是佛的一个伟大发现。发现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之后呢，他要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告诉你啊，你在这个梦中啊怎么去做正确的想法。你如实的想法就是符合真理的想法，他就让你能够见到真理，就能够从这个梦中醒来。哎，比如说你知道这是梦了，你就知道这是梦，就这个想法就让你能够从梦中醒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想法啊破坏这个梦。哎，他不帮助升起这个梦，他还破坏这个梦。就跟我们那个从梦中醒来的那个经验是一样的。我们从梦中醒来就是什么呢？在梦里头正热闹的，突然觉得哎不对啊，这个好像这是不是梦啊，很快就醒来了。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有一部分意志已经清醒了，那个清醒意识一加进去很快就醒来了。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梦，这就是有一部分意识清醒了，这个东西一扩大很快梦就会醒来。所以呢，佛现在就是教给我们，你在这个梦中的想法啊，怎么叫正确的想法？所以他要仔细的分析我们这些想法啊，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那他就得把我们所有的想法都列出来，然后给我们分分类，说这一类叫善心所，这一类叫不善心所，哎，这一类叫无记心所，他就要给我们一个一个说。而且我们定义的内容，刚才也说了，我们佛定义的内容啊不一定跟我们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有很多误解，哎，它定义的不准确。哎，佛要给我们定义一个究竟的真实的义，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面对我们一切法，我们怎么做了，就是应该怎么想，不应该怎么想。注意，解脱的办法，从梦中醒来的办法，就是你的想法对不对。这就是说，这佛教就叫有没有正见。你有正见，你就能醒来，哎，就能解脱。没有正见，你说我有人就认为佛教不就是帮助人吗？啊，菩萨不就是度别人吗？啊，有病，别人有病我就去给他看，别人有缺钱我就这个给他，别人什么我帮他，这个跟佛法一点关系没有。就是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做好梦。但是我们说过，这个好梦坏梦啊是轮回的，哎，没有人就是永远做好梦，没有那个办法。那个前头我们多次讲过，你这个一做好梦啊就一定要做恶，我们讲过这个道理。你权势一大，钱一多，欲望自然就增大，欲望一增大必然损害别人，哎，然后就损害了别人就该做恶梦了，所以那个就没有意义。所以这个就是说学佛法就是把这个心所呀，哪些是，首先心所怎么定义，哎，贪，什么叫贪，定义准确了，然后再定义好这个是善还是恶，哎，我应该怎么想，不应该怎么想，就是学调整那个想法。那个前边我也多次说过，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就是那堆记忆。人跟人的不同是什么？就是你的记忆不同。你的记忆不同引起了人的所有的看法不同。说为什么出来一个事情，大家100个人有100个看法， 就是因为你的记忆不同，你的经验不同，你的这个前边的立场不同，哎，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你只要把这个新的记忆，你的想法正确了，你就可以就是如意，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因为你想法不正确，所以你不符合客观真理，所以你就会怎么样，就是适得其反。哎，我们世间人都是，谁不想快乐，谁不想幸福，结果你看现在世界上得到快乐得到幸福有几个？那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想法不对，所以想法不对，所以做法不对，做法不对，所以想快乐想幸福，结果得的是叫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得这么一个结果，就证明什么呢？他想法错了。所以学佛也就是学什么是正确想法。现在来看前六识，前六识是我们所有能感知到的所有的心所都在这儿。也就是说我们学了一意识啊，为了说的这个准确，我们就老把这个前意识前六识啊就叫做意识。我们说的意识啊一般就包含六种功能，就是你看到颜色也是意识看到的，你听到声音也是意识听到的，哎，那个眼耳鼻舌身的那个分类啊只是一个方便说法，实际上都是意识认识的。这个因为前五识是限量没有分别嘛，它我们感知不到它，实际上我们只有意识分别了才能感知到，所以都说意识。这样的话呢，意识就有多少心所呀？意识的心所是我们的全部心所，所以这个意识里头啊实际上是一共有51种心所，51种心所就是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它会分五大类，然后呢一类一类的一个一个的详细来讲，就是它的定义跟它属于善还是属于恶，我们应该怎么思考，这样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了。下边我们开始啊，他先给这51心所分类，他说这个都有什么心所呀？他说有这么几大类先，一个叫变形心所，我们前边已经讲过了。什么叫变形心所？实际上就是所有的起心动念都要经过的五个程序，所以它变形。你起心动念都要有一个程序吧？哎，这个程序普遍存在于一切心所，实际上它本身没有善恶，没有内容。它本身连内容都没有，程序嘛，你必须有，我现在起一个善心，它要经过这五个程序，我起一个恶意，它也要经过这五个程序，所以变形实际上是五个程序，我们学过了。第二个呢，韩老翻的字多，叫肯定疏意，这个在这个玄奘那儿翻叫别境，分别的别，个别的别，境界的境，叫别境。这两个你都要记住，学韩老这个呢是把他的意思理解的比较准确，学这个玄奘的这个译名呢是为了我们看书的时候呢知道这个说的是哪个。这个别境心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变形不一样，变形是起心动念就有它。哎，我们也说一下起心动念都有哪五个程序啊。首先得作意，你要起什么心，你首先我要想，然后要处，就是种子跟种子要聚合，因缘我们说过因缘聚合种子才生现行，它也聚合了，然后呢生一个受，哎，生起一个感受，我们现在语就叫直觉。哎，你比如说颜色也叫直觉，声音也叫直觉，感觉也叫直觉，生起一个直觉，生起受之后呢，我们就要来意识要判断说这个受是个什么受，它是颜色还是声音，这个颜色是绿色还是红色，哎，生这个开始分析，就是要形成概念，这就叫想。哎，形成概念了，形成概念之后呢，我们就要抉择，就开始我要这个还是不要这个，我做这个还是不做这个，开始抉择，这就叫思，哎，也叫行。这样的话呢，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都要经过这五个程序，就是作意、处、种子要聚合， 种子聚合齐了就升起受，受生了就要想，就搞清楚这个受是怎么回事，就是形成概念，形成概念之后我们做出抉择思，作意处受想思五个变形。现在这个别境，我们先用这个流行的话讲啊，就是个别境界，就是它不是变形的，它是有它就没别的，个别境界就是别境心所，有这个五个，也是五个，就是韩老这意的叫肯定殊意，就是肯定，就是说他在圆这个境界的时候就不是圆别的，就是是很确切的，殊意就是他跟别的不同，圆这个的时候不圆别的，所以他是叫别境，就是个别的境界，跟变形不同。集诸善心所有法，还有善心所，如是烦恼随烦恼，烦恼随烦恼中间可以打个顿号，就是烦恼是指六大烦恼，贪嗔痴慢疑见，这个六大烦恼是根本烦恼。然后呢，它还会因为烦恼是我们主要要对峙的东西，所以要分析的细一点。所以这六大烦恼里头呢，我们又把它分后边，就是它可以产生的一些比较细的分类，又有20种随烦恼。这样的话，变形、别境、善，烦恼就是不善了，随烦恼也是不善。此与三受共相应，三受是指的那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三受就是所有的心所都跟这三种受，也这个也可以用这三种受分三大类。下边来具体的说这些心所，如是所说周边半行，你看他把变形心所翻了四个字，周边就是只要一起心，周边半行，所有的心一起来，这个变形心所就伴着它就起来了，因为它是程序，尚未了之，尤为善显此故。善显是指很好的显示，详细的显示，显示也可以理解成解说。为了详细的解说这个东西，宋曰：首先为触等心所，就是说变形呢，首先我来讲触、作意、什么受想思这五个。论曰：第一说故名首先，那这个每个词都要解释啊。为最先说，常与周边半行、触、作意、受想思相应，以触是彼等上首故，说为触等，就是触是在前边讲的时候是放在第一个字的，所以触等就包括了这五个变形。以处作意等无法，是一切心之随行故，所有的心一起来都有这五个程序，说明为变形。为彼等于阿赖耶识染污意，染污意就是第七识了，即诸转识无差别转。这个你看韩老的这个顿号啊，就是一个停顿，它应该不是现在顿号的意思，所以可以把它去掉。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变形心所呀，它与阿赖耶识的活动的时候它有染污意，我们说这个染污意第七识，它主要是一个什么染污意呢，就是本来没有我，但是第七识呢它老觉得那一堆种子啊那是我，因为这个我们想的太多了，所以呢习惯成自然，就变成一个自动运行的潜意识下意识活动了，老知道有我。染污意的主要是这个，我们说过啊，主要是这个，实际上执照我就执照法，他先得执照有东西，然后他再说这个东西是我，实际上是法我法执我执都在里头的。集诸转识，注意这个转识就是指的前六识，转起识。这个转识为什么叫转识呢，就是从种子记忆状态转起来了，运转起来了，我们感知到了，所以它叫转识。实际上那个第七识也是转识，也是从记忆里头 活动起来了，转起来了，只是它是潜意识我们感知不到，所以一般呢我们分析的时候不提它。机主转时无差别转，就是这个变形心所呢在这三大类的心识里头没有差别，就是都转，就是不管哪一类这个识生起来，五变形都在里头。一诸肯定有殊异境增上力，宋曰，这个因为前边那个变形我们讲过，所以就他就不详细讲了，下边就讲别境心所了。这个韩老这个话呢是把这个他的那个单词的意思都说出来了，就是一诸肯定有殊异境，就是这个你像那个就是变形心所吧，它没有自己的境，没有自己的内容，你什么心所都套它那都走那个程序，所以它没有殊异境。这个呢就有了自己的东西了，一这个有殊异境的这种力量，它就有了五个心所，一个叫乐欲，一个叫圣洁，即意念，定即慧，能肯定殊异，这五个都叫别境心所。是哪五个呢？这个韩老都是用的啊，也不是都是两个字，他就是尽量多用字。在这个玄奘这儿呢，第一个就叫欲，第二个也是圣洁，第三个叫念，第四个定慧，叫欲圣洁念定慧，这是五个别境心所，就是有专门境界的，自己独特境界的。先讲第一个乐欲是什么，这个呀实际上也是我们人呐、啊，这个就不是一切心所活动的时候必须都有的了，但是呢它是我们人在世间上办成一件事情必须经过的五个程序，就是一件大事，不是一般的小事，这个一件比较大比较完整的心理活动比较完整的事情经过的五个程序，我大概先说一下啊。你要想办成一件事情啊，首先你要有欲望，哎，你要想办这件事儿。有了欲望之后呢，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要达到圣洁。什么叫圣洁？殊胜的理解。什么叫殊胜的理解？就是有什么没什么，什么好什么坏，所有它的性质什么，你全呐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一点疑惑。这就叫圣洁，殊胜理解。你说我想办成这件事儿，但是对这里头的事情呢，哪是哪儿 ，A 是 A，B 是 B， 我还搞不清楚。那你办好这件事儿，哎，圣洁，达到圣，我都搞情报搞清楚了。意念是什么呢？你要对它熟悉，就是你能想起来，能意念起来。你说我都搞明白了。结果呢一扭脸全忘了，你这事儿也办不成，就说你还要对这个熟悉，要熟悉到什么程度呢？我要用它的时候就能想起来，哎，要能意念起来，然后你能又知道这个你的目标，又知道这个正确的方法了，下边该什么了，要有一定的定力，就是说你要持续的做这件事儿。持续的做这件事的中间，实际上最后就有一个把这一切功夫集合起来的一个结晶，就是什么呢？你在这里头要形成智慧，就是你做这件事的时候啊，要总结经验，总结教训，来总结智慧，就是这是那个真正能够做成那件事的功夫，就在这里头。你这个智慧得到了，你就做成这件事。所以学佛也是这样，说学佛前边让你布施持戒什么五度，五度是干什么呀？五度就是教你怎么最后得到那个慧的方法，修定，这都不是目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后要你得到，就是说我成佛的那个智慧是什么？你把那个智慧理解了，行了，你。就算掌握住他真正的方法了。这是大概的这个，就是说这别境心所是干什么，是这个 做成一件完满的做成一件大事的一个程序。下边我们来仔细的来这个分析它。论曰，由于能肯定具有殊意，故名为肯定。他这是讲那个命名，就是说他这个殊特殊的境界啊是肯定的。你比如说欲，那就是说我喜欢这个东西，我要得到这个东西，它是肯定的。圣解什么的都是有自己特殊的境界。彼等之境界唯是具有殊异性而非是一切，就是这五个的境界都是有自己特定的一段，铁路警察我就管这一段，而不是说能够这个关系到一切的。此中乐欲者，这开始具体分析了啊，什么是乐欲？位于可依乐事体，悉欲为性，就是它定义就是对于你这个喜欢的事情啊，我希望得到它，或者希望我成为它，或者希望我得到它，为性就是为体，为它的这个乐欲的这个体性，或者是相。我们说性相体这个一般通用，就是乐欲是个什么样的呀？就是你对于你喜欢的事情，你想得到它，你产生了这么一个念，这就叫乐欲生起来了。所以我们在世间要做成什么事儿的时候啊，实际上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什么呢？你要让它生起乐欲。就跟小孩子学习，现在好多小孩子学的是什么都愿意干，就不想学习，这就是把第一步搞错了，搞坏了，这就是家长啊、社会啊什么造成的这个，就是好像很苦的事儿啊！你不学习，以后你怎么生活呀？怎么做人呢？搞得这个很艰难、很艰苦。实际上，小孩子的本性就是喜欢学习的。你看，小孩子生下来，你不让他学，他都非要学，他都是要把他的乐欲培养出来，就是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就是这个意思。由于非逸乐事体无有欲乐故，即显示各自境界决定性。这就是说为什么它叫别境，就是有特别个别的境界，就是说对这件事情呢，你升起乐欲，这是一个确定的。说升起什么乐欲呢？即可见可闻等境界可逸乐事体，名为可逸乐。这解释定义里的这个词，就是说我们见到的、听到的，我喜欢见，这就叫逸乐，我喜欢听，这就叫逸乐，这就是有乐欲。于此可逸乐境愿见愿闻等名为乐欲。你看这解释的很清楚，都不用讲了。此以能作精勤之一持为业。这个讲一个，就是什么叫业。这儿的业呀，你就理解成作用，就是说这个乐欲它有什么用，它起什么作用。他说以能作精勤之依持，就是说依靠这个乐欲啊，它能产生精进勤奋，依靠这个乐欲就能产生这个。就是说你要想做成一件事儿，首先要看你对这件事啊有没有乐欲。你有了乐欲，精勤就是勤奋，自然就产生了。它的有乐欲的作用就是产生这个勤奋。这是做成一件事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圣解。什么叫圣解？位于可决定事体，如其可决定应持为性。位于可决定事体，这个东西，你比如说现在人们说的讲什么呀，这个外星人，现在人们有没有外星人，有人还在怀疑外星人长什么样，有的说这个样，有的说呢，现在这个呢还是一个不可决定的事体，所以你呢不可能达到圣洁。这个可决定事体就是人们能够认识到的，当然说现在有这个佛法了，没有不能决定的事体了，外星人就是有， 那个我们就是外星人，对不对？所有外边星星的人，那肯定称我们都是外星人。外星人什么样？我们就是外星人，外星人就是外星人，是不是啊？那个有一个老外，老外有时候说话很直接。那个网民他跟了一个帖子，说那个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他说肯定有，别人说为什么呀？他说如果说这个宇宙当中就只有地球上有人的话，那就等于说大海里头只有一条鱼。那是说的很有那个，很有说理，很有道理。哎，像这一类的，就是他这就叫圣洁。你谁说什么都没用，你说什么，我因为那个逻辑太清楚了，这都是很明白的事，可决定事情了。如其可决定，注意，你要就像他可决定的那样，你不能那个说我自己想一个，那不行。哎，你得如实的就像他可决定的那个样子。印持为性，印持，印，我们现在一想印，盖一个印，这就是确定了的意思。哎，印持就是确定了，而且我就拿着这个意见，我就保持这个意见，就是这个。哎，印持这个印呢，也经常被这个就是用另外一个字的意思，就是忍。我们将正无声法忍，忍就是认可。哎，认可就是我，你们外星人有没有，我就知道肯定有，肯定有，然后这就是认可了，或者叫印，我确定了。持就是我就保持这个观点，不动摇了。圣洁最大的特点呀，是确定跟不动摇。你比如说，我现在确定了，别人一说又觉得哎，他说的也有道理，这不叫圣洁。哎，而且你是如实解，这是圣洁的意思。言决定者，未折不决定故。下边啊，你看他这个分析起来啊，这里头有很多这个我们不熟悉的啊。这一句说什么叫决定？于正理或至教事体无有犹豫，名为决定。这定义跟我们就不一样了。于正理，正确的道理，或至教事体。什么叫至教？就是教是指的圣人的言教，至教是最高的圣人的言教，我们也叫至教，也叫圣教，也叫圣言量，也叫至言量，就是都是指的这个。就是实际上佛教定义的真实意思就是什么呢？一个见过真实的人说的话。哎，佛是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的，所以他的教就是至教。为什么到他这就至教了呢？因为你再超不过他了。哎，真理到他这圆满了，说完了，他见到所有真实了，你问什么他都会告诉你。哎，你没有超过他的了，你见了真实了，你再高还高到哪儿去啊？没有可高的了。所以至教了呀。哎，至教事体对于正确的道理和圣言量呢，无有犹豫，名为决定。有的人就说了这个，说你于正确的道理无有犹豫，这叫决定，好像我们比较接受。说这个至教事体，至教事体是指的佛正，他正的那个真实境界。说这个无有犹豫，我怎么能决定呢？我又没见那个东西。这就是靠什么呢？靠你用你见的东西来判断它，来分析它。分析的时候呢，还是用那个正理，就是说他讲的有没有道理。你比如说他讲的就不符合逻辑，或者说不符合事实，你一听就知道是骗人的。哎，他讲的这个你还是用这个正理呢，就这个对至教量的无有犹豫啊，是通过正确的道理呢来分析出来的，所以有你一个智慧的判断的过程。说我不要这个至教量行不行？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众生都是在梦中，如果你不听那个从梦中醒来的见过真实的人说的这个话，你就不可能知道有真实， 你也更不可能知道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见到真实的方法。所以没有智较量，我们是根本就没法解脱的。所以呢，必须要有智较量，而且你还必须根据你的智慧判断这个智较量说的确实是符合事实，确实符合逻辑，确实说的对，哎，你才能够对他相信，对他相信了之后，你才有可能走上解脱的路。所以这个是个没办法的事。所以呢，这提出来决定呢，是对两个东西决定，一个是正确的道理，一个是圣教量。哎，为若唯以此无常苦等形象决定为彼所有，既以如是形象与彼事体其心其解，为此如是非不如是，如是决定因持，即名为圣解。这是具体的来这个解释它的内容。他就打了一个比方，说比如说我现在呢，就说此无常，你比如说佛说一切有为法无常，哎，这是这个对小乘的说法了，嗯，因为这个无常在大乘有大乘的这个解释。现在因为他唯识一开始讲呢，都是对不懂唯识的，就是小乘啊、中观啊，对这些人讲的，所以先以他们都承认的道理做例子，所以举了一个小乘承认的例子。小乘承认什么呢？说一切无常。就是说世界上一切法呢都是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都是变化着的，哎，说一切是苦，哎，那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究竟的定义，就是佛法认为世界上没有乐。因为什么？你的乐是以这个有欲望为前提的，就是你必须先有欲望，然后你这个欲望得到满足，我们把它称为乐。但是你这个有欲望这个基础，一有欲望就是苦，你有欲望就是有缺陷嘛，你需要填补，哎，有欲望就是苦。你这个填补呢是不可能填满的，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你这个乐呀是苦的减轻跟暂缓缓和。我们误以为苦暂时缓和一下，暂时减轻一下就是乐了，这是误解，那叫苦的暂时的缓解。所以呢，人生全是苦，哎，这是究竟的真理。真正的乐是什么呢？把欲望去除掉，就跟那个说，哎，你吃饭，哎，吃一饿，这就是苦。你吃一顿吃一顿，你几个小时吃一顿，你永远这个苦，那就是苦的轻一点重一点的问题了。哎，你什么是这个真正，哎，不吃，哎，那一般人一听这都是那个达不到，我们这儿已经辟谷的已经说好几个了，哎，大家有经验，那个辟谷期间比你吃饭的时候舒服多了，舒服透了，人的精神状态体内各方面那个好得多，哎，他尝不到那是乐。但是实际上那个辟谷呢也不是一种真正的乐，是不是啊？还是你身苦，哎，有身苦，所以你辟谷的时候身体舒服了一点，感觉好像乐，又是一种欲望的暂时的缓解。哎，有身就是苦，所以他一步步，所以人生都是苦。你对这些形象啊决定为彼世所有，就是说一切有为法一定是无常的，一定是苦的，哎，没有这个就是不变的东西，也没有乐的东西，决定为彼世所有，既以如是形象与彼世体其心其解。他不是说如其决定，就是如他那个本来面目，你心里头就这样想，这就叫正见，就用这种思想来对这个事情这些事情呢起解。为说什么呢？此如是非不如是，哎，那就是他这是个总的说了，那就是这个就是无常不是常，这个就是苦不是乐， 哎，非常决定，如是决定印持，就是这么一个见解了，即名为圣洁。注意，圣洁检查是不是圣洁，就是说有人来跟你辩论，有人给你提问题，你都能回答，因为你看清楚了嘛。哎，所以别人的问疑问你都能解答，哎，圆满解答。然后别人跟你辩论呢，不能动摇，就是他提出什么理由来，你都不能动摇你的真理，哎，这叫得到圣洁了。所以后边这句说，此以不可引夺性为业，就是这个业就是作用啊，这个圣洁的作用是什么，它有什么用，就是它不可引夺，就是它不会被别人一拽拽跑了，或者说别人这个强行的这个就是怎么压迫你，你就改变了，哎，不可能的。真理就是我们那个烈士们也讲叫什么，只要主义真哈，什么断了头也没事儿，哎，那就有点这个意思啊。因为用佛法究竟真理来讲，我们说了，人的本质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记忆，记忆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你的想法。想法什么是好的想法？正确的想法，符合事实、符合逻辑、符合真理的想法，这个才能够帮助你达到你的目的。哎，你所有不符合这个违反逻辑、违反事实、这个违反真理的想法，就是不是正理的，那都是叫什么呢？叫这个破坏你的，就是都是给你找麻烦的，就是。哎，你费了半天这儿，结果搞错了，南辕北辙。哎，所以呢，都是圣洁的作用，就是不可引夺。你得了圣洁，我们就是为了于真理得圣洁。哎，你什么都能说得很确切，而且呢，不能动摇。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帮助你达到你的目的。未能珍惜其圣洁者，即敌论不能引夺自己立中。就是这个人呢，他就非常珍惜他的殊胜的理解，他对真理的这个认识。敌论就是说，任何跟你不一样的这个观点都不能把你呢给说服，哎，到最后放弃自己的想法都不能放弃，这叫圣洁。一定要达到这种程度，你才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升起欲望，你实际上我们最基本的欲望，我们也讲过，我们所有友情最基本的欲望就是什么呀？我要快乐，我要幸福。哎，很简单，这个目标都是一致的。关键就是说，你的理论是不是正确的道理？你要是正确的道理，你就能得到快乐跟幸福。哎，我们现在为什么人们都？你看，每人都怨气一大堆，为什么呀？你怨谁呀？实际上就怨你自己，把方法搞错了吧？哎，你怨谁呀？所以那个就是你不知道真理嘛，不知道正确的道理。哎，所以第一步呢，说这个欲，这个我们就是根本的欲都有。然后当然根本的欲啊，然后它就会分出来之后，就会变成一些具体的欲。比如说我想成为一个画家，我想成为一个什么科学家，哎，我想这个具体的欲，具体的欲对不对，能不能这个达到，也是这个基本道理，跟这个是一样的。有欲之后，第二步就是什么呢？要达到你这个目的所面对的这个境啊，你要对它形成圣洁，就是它都有哪些道路，有些哪些方法，哪些对哪些不对，你要能够如实的都能够认识它，而且都认得清清楚楚，这第二步。第三步，意念者位于惯习事体，令心不忘失为性。这个什么叫惯习？最简单的你就可以翻过来习惯。哎，就是对于我们习惯了的一些事情啊，它能够使你的心呢、啊不忘记它。哎，就是说 我想用的时候就能想起来。所以这惯习呢，也可以理解成就是经常的温习、经常练习的试题。惯习试题者，为曾经领受。他的解释很简单。什么叫惯习试题呢？就是曾经领受。这个曾经领受实际上应该加一个意思，就是曾经多次的领受。因为如果你就领受一次，虽然认可能一次你就认得很清楚，但是呢你不算惯习试题。为什么？到你该想起来的时候你想不起来。所以这个惯习试题实际上指的是多次领受过的。不忘失者，未能续取所缘不失堕因。这个什么叫不忘失？说的是未能续取所缘，就是说你对这个所缘境呢能够连续的取到它，不失堕，不是说找不着了。所以为什么那个小孩子背书就是这个意思。你书，这就说到现在的传统文化。还是那句话，人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因为人能够把他的前生总结的智慧经验传给下一代，他的那个形成的那个结晶的东西书，就是代表。所以这个学传统文化，这是作为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现在反对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说成是这个糟粕，说成是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结果就培养出来一代什么人呢？就是叫有知识，没智慧，不知道怎么做人啊。结果你看现在那个新闻出的那些事儿，乌七八糟，就是我们都是为了快乐幸福吧，结果现在那个标题都是什么呢？根本就没有什么一点点事儿，他就把自己就弄死了，把自己就弄到监狱里头了。今天看一个那个一个学校的四年级十岁的一个小男孩，在那个走廊跟一个同学碰了一下，就直接冲到那个四楼的阳台，前身一扑，翻一跟头就下去了。你说这叫人吗？这叫还真是出动物都不如。动物我们说了，人家虽然没有这个就是叫书来传播经验，但是人家就用自己的语言，人家也能把那个孩子教的呀，在他的那个社会环境里头能够生活的很这个就是有秩序，有这个有智慧。所以这个反对传统文化，这是很愚痴的一种事情。就是传统文化是作为人的一个本质的东西。你小孩子，我那就是那个传统文化讲的那个，你让他背了几千首诗，他能不会作诗吗？他心里头有几千篇好文章，他能不会做文章吗？他有了那么多的这个就是背了，这就是能续起所言，他到时候他就能想起来，用的时候他就能想起来，他怎么可能不理解呢？他在所有生活起心动念当中，他都在理解那些东西。但是你关键就是说你那个东西有没有，这是关键。所以就是说人呐，你不教他，这是要父之过，这整个社会的过，这现在就在这儿。所以这个惯习试题，惯习什么东西？惯习就跟我们说现在教出来的那学生什么呀，是数学很好，舞跳的很好，歌唱的很好，什么会吃，你看什么食品他知道什么好什么会喝，会玩，上网，几岁孩子现在鼠标玩的就这个游戏，好家伙，玩的溜的很，就不知道怎么做人。为什么把传统文化给推翻了啊，全给删掉，学什么呀？就学数学，说学这个就跟西方跑的这个学技术啊，你学这技术有什么用啊？他倒会下毒，给那个博士会给那个同学下毒，而且下的你查不出来啊。所以这个社会啊，这个没有传统文化，那就不是人的社会了。 所以这个意念就是说呀，你对这个正理正确的东西啊，要灌习，要烁烁的修习，你才能够续取所缘，不忘掉它。烁烁意念能源彼曾取事体，所有形象名为明记。这个意念呀，要求是明记。什么叫明记？你看我们说了，佛讲法讲了四五百年之后啊，四五百年之间呢，都没有文字记下来。为什么？因为他的弟子能一字不差的背下来。哎，两伙人离开一段时间，再回来的时候背一遍，两边一对，一点不差。为什么？就是他有这个功夫，他有明记性。哎，他记性好，他因为烁烁意念，他能远比曾取事体所有形象。到后来为什么需要文字了？就是因为人们的根性越来越差，后来背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这就你说的对啊，我说的对啊。好，大家干脆我们对好了，我们把它记下来，这才有了记下来的需要。哎，所以呢，这个第三步就是你对你圣解的那个事情啊，要铭记。唯此铭记者，说为意念性。哎，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记性。哎，铭记者就是记性，你记性要好。哎，有年龄大的居士就说了，哎呀，说我现在年龄大的，这没法学了。我说不是，我说你现在跟小孩子学不一样，小孩子记性好，理解力不好，所以让他背。你现在这个背的目的不是背，背是为了理解。我说你现在就能直接理解了多好啊，你说你记不住，你理解一遍，你的潜意识就记住了，丢不了的。你理解两遍，潜意识又记两遍，丢不了的。哎，那个阿赖耶识给你藏着了。哎，所以你所有的那个你一遍一遍的记忆啊，都有这个果，都有那个就是成果在那儿，都有，那就叫清净种子。哎，正见种子，那个就是帮助你解脱的最重要。所以我说你就理解一遍就不一样，理解一遍就不一样，而且理解会越来越深。此以具有不散乱为业，就是这个铭记记性好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不散乱。就是你看小孩子吧，你让他背个课文，他一会儿想起游戏来了，一会儿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记不住那个细节，他就想到一边去了。哎，散乱。你那个，如果你这个铭记记性好，那就是不散乱，就是你那个东西能够叫所有形象你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未若于此所缘有铭记者，既不于于所缘或于形象散乱其心，就是你记得清楚的就不会被别的打搅，是故此念已具有不散乱为业。哎，这是做成一件事儿五个大程序的第三个。好，我们休息半小时。